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我们那个正道查经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十八章啊，利未记的第十八章。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利未记第十八章哈，利未记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啊。我们先来看这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在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啊！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哈。首先我们要注意哈，在第一节当中呢，上帝有两次哈，他反复强调什么？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最后说什么？结尾是什么？我是耶和华。也就是说，在这里呢，上帝说这些命令的时候，他说的很清楚，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颁布了命令，然后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最后说你们必须要遵守，遵守就活着，然后怎么样？我是耶和华。所以说你要注意他为什么这么说啊？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基督徒不能效法这些世人、这些外邦人做这些恶事呢？啊？为什么神要求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呢？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原因很简单啊。所以说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到最后的时候呢，上帝说我是耶和华，这就再次强调啊，他是怎样的一位耶和华啊，怎样的一位耶和华呢？就他绝对厌恶你行这些事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是怎样的神。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第一节和第五节的时候，告诉我们，今天不总有人说，哎呀，你万一走错怎么办？你信错怎么办？那么怎么信才是对的呢？啊，照着这里的信法才是对的，遵行上帝的命令才是对的，不做上帝不让做的事才是对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遵守上帝的命令，你别做上帝不让做的事，神才会称为你的神。啊，也就是说在今天呢，如果有人故意引诱我们去效法世界的道理，效法世界啊，学习世界的道理，效法那些世人和异教徒以及那些假基督徒去作恶，引诱我们故意不遵守神的命令啊，说哎呀你这样太严苛了啊，你这样人都不跟着你信了，这样的教会怎么来人啊？那他就是不信耶和华啊，他就是信的不是圣经启示的神啊。所以说今天你说信耶稣也好，有的人说啊，我要简单的信，你不要给我提这个，信的根本在于什么？遵守上帝的命令，做上帝让你做的，别做上帝不愿看到的事情啊，这是最根本的事情啊。如果呢一个人呢，他说他信耶稣，但是他不遵守上帝的命令，还去作恶犯罪，那么他就是打着耶和华的旗号去拜巴利，就今天来说不过是一个假基督徒嘛，表面看着信耶稣，其实是在拜偶像啊，在拜偶像。我们来一节节看，第一节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第二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三节，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的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领你们到迦南地人的行为，你们也不可效法。他们注意哈，原文是什么？那个和本叫习俗，原文是他们的律例，他们的律例哈，跟圣经里边律例是一个，他们的律例，你们不可去行啊，你不可去行。我们来看圣经呢，在第二节强调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第三节开始强调你们不能做什么事情。这个习俗啊，它定用这个词怎么读啊？对，这个词就是律例的意思。比方说这原文不是说习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这词就是说啊，埃及人和迦南人自己的这种宗教文化习俗和思想啊，是这个词。所以说呢，世上的万国有万国的律法，神的国神的教会有教会的律例啊。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呢，就凭着这些律例就把我们跟这个世界分开了啊。 跟到后书呢，第六章也说过，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个。义与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就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说，我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若从他们当中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啊，上帝说，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要知道，教会有教会的规矩，教会的规矩就是圣经，世界有世界的规矩和潜规则。啊，人在世界上无非就是上帝不让人干的那些事，但是我们教会里面呢是有上帝的律法啊，有上帝的命令。所以说只有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只有耶稣基督呢是教会的元首。信神就不能沾染异教的邪恶啊，埃及人、迦南人，今天信耶稣呢，你就不要去效法世人，效法异教徒和那些假基督徒去做那些恶事情。这里还提到两种人，一个是什么？从前你们所住的埃及地，还有说上帝说我要让你们进去的进到什么迦南地，啊，埃及人呢在这里的主要指什么呢？我们信主之后要脱掉那些属于世界的罪恶和偶像，啊，耶稣带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耶稣带我们离开罪恶啊，脱离世界。然后这个迦南人哈，迦南人这行为呢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指我们信主受洗之后进入教会之后，叫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后。所面临的那些异端啊，假基督徒那些罪恶啊，无论是我们信主之前从埃及已经脱离的罪恶，还是我们进入教会之后所发现的那些异端，那些错误的教训，那假基督徒的罪恶，我们都不要沾染啊。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活着的一个原则。第四节说，我的典章你们要遵行，我的律例你们要谨守，按照他们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五节，你们要谨守我的律例和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他活着，我是耶和华。弟兄姊妹，你要注意第五节之前反复强调的，你要遵守，你要遵守什么呀？遵守什么呀？遵守的就是第五节接下来说的这些啊，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些，你不可漏什么什么下体，漏什么，就讲的这些，大家要明白哈，在这一章当中呢，就讲的这些，啊，第五节往后的，一直到这一章结尾所有的话呢，就是这里说的律例典章，啊，就是这里说的律例典章。而且后边这里说什么？遵守就必活着。后边说不遵守呢，要从民中剪除。29节，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啊，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前人上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你要注意一点。接下来的这些教训，包括我们接下来会讲这些教训所引申出来的，今天跟我们信仰有关的一些教训，它其实并不是很多人说的难以遵守的严苛的教训。因为接下来会讲到很多可以使人灭亡的致死的罪恶。我刚才读了，刚大家读了这么多，主要讲什么罪啊？弟兄姊妹，主要就是淫乱的罪，是不是啊？然后加着一小部分什么拜偶像的罪在里面啊，把儿女金火献给摩洛。所以说圣经在这里啊，你要知道整个圣经其实对我们的要求并不严苛，是要求我们从那些致死的足以灭亡的这些邪恶淫乱的罪恶脱离出来。这是一个以色列人，今天来说一个基督徒，你要进神的国，你最低的一个底线。圣经有没有要求很难的东西？说你今天你要向世上的掌权者勇敢，你要上街抗议啊！你要在世界上夺取政权，你要上街去冲，有没有要求这个？没有。但是圣经要求你把这些淫乱、这些邪恶、这些偶像动作除掉。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摩西五经里面说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些命令并不是难守的，并不是说在天上要上天上摘星星一样，也不说在海底你要到深海里，不是的，就在你眼前，就在你心里，就在我们中间。其实这里要求的这些罪恶是我们信仰当中最基本的啊，但是今天很多人他瞎呀，你跟他谈淫乱的事情，谈这些灭亡的，他说你们怎么光关注这些小事，你们应该去关注一下社会公益，关注一下世界上大事。 其实这才是得救所必须的啊。所以说呢，说你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啊。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说呢，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者我凭着自己说的。圣经里边这事情他讲的是不是真的，我们讲的是不是真的，你照着遵行你就知道了。你照着遵行你就知道上帝让你在世界上怎样去信他的话，遵着他的命令活着啊。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遵守上帝命令的人呢，不会被羞辱。遵着神的命令，远离这些大致死的大罪的人，会想到在主里的平安。啊，只有那些故意悖逆的，他一定会遭受报上帝的击打。好，我们来看啊，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六节到十八节，哎，往上去。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羞辱了你的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不可露他的下体。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他们的下体。不可露你孙女或你外孙女的下体，露了他们的下体就是露了自己的下体。你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女儿本是你的妹妹，不可露她的下体。不可露你姑母的下体，她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不可露你姨母的下体，她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不可露你，不可亲近你叔伯之妻，羞辱你的，你羞辱了你叔伯，她是你的伯叔母。不可露你儿父的下体，她是你儿子的妻。不可露你，不可露她的下体。不可露你兄弟妻子的下体，这本是你兄弟的下体。不可露老妇人的下体，又露她女儿的下体。也不可娶她孙女或是外孙女，露她的下体。他们是骨肉之亲，这本是大恶。你妻还在的时候，不可另娶他的姐妹做对头，露他的下体。我们来看哈，从是从第六节吧，我看一下，从第六节到第十八节，在讲什么？不可露这个下体，不可露那个下体，不可露这个下体，不可露那个下体。什么叫不可露下体？就是发生关系的意思。也就是说，圣经用了多大的篇幅？你会发现，不是说你会发现圣经非常关注这个淫乱的问题，大家明白吗？圣经非常关注淫乱的问题啊，要不然不会拿这么多的篇幅去讲啊。但是今天有的人呢，他这么说，他说你不能光关心是私德，人分功德和私德。我告诉你，人在上帝那里没有功德和私德，肉身的问题、淫乱的问题就是让人灭亡的问题啊。我们看前面一到五节的强调，要从埃及人和迦南人的罪恶当中分别为圣。接下来这个六到十八节就解释，我这个埃及人和迦南人到底干了什么事情，干了什么事情，就是六到十八节这些事情，这些埃及人和迦南人都干过了啊。所以说这利未记十八章它最主要的内容是关于什么？关于淫乱的事情，对不对？是关于除掉淫乱的事情。在这个淫乱的事情，在这个肉身性关系的事情，禁止效法外邦人去犯罪啊。实际上呢，这个偶像也好，淫乱啊，包括前面这个，包括这个吃血的罪恶，在利未记前面几章呢都有相关的命令啊。尤其到这个十八章淫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使徒行传哈，即使到了新约的时候，谈到偶像谈到淫乱的时候从来没有变过。你看到没有啊，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在一些致死的罪恶上从来都是一致的啊。旧约有些律法像献祭啊，像割礼，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来了就成全了，就不再有了那个割礼变成什么洗礼，然后那个吃的东西都洁净了。但是唯独这些致死的罪，天地都废去，这些话永远都不废去啊。你要知道哪些事是绝对不能做的，无论在旧约还在新约，有些事是绝对不能干的啊。境界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口和血，这些事情从旧约开始就是致死的罪，到新约还是这些大罪哈，圣经从来没松过口，你注意到没有哈？从来没松过口，为什么呢？该到前书六章九节说，因为淫乱的人不能进神的国啊，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都不能进神的国 啊，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启示录22:15，城外有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淫乱这个罪啊，它不是什么个人私德，也不是什么一提起来掏人裤裆，这是得救所必须的，这是一个底线。啊，我们需要注意哈，在神的国的律法当中呢，淫乱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世界呢，偶像也好，淫乱也好，其实是世界主流的价值观。你要明白，你不管他这些人说不说哈，你别管他外头说的如何冠冕堂皇啊，但是其实里边这些淫乱是他们的世人的本质。这个偶像和淫乱是整个世界的一个主旋律，是这个世界背后的真实的价值观和潜规则。列王记19记载的这些啊，18记载这些埃及人、迦南人，尤其是迦南人啊，你看到这些令人发指的这些淫乱啊，这就是这个世界背后的真相。这个世界弟兄姊妹，关于偶像，尤其关于淫乱的事情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啊。我们呢，可能后来有些时候能接触一些这样类似的信息，但是，那里面的让人崩溃三观的信息，我跟你说，那只是冰山一角。其实这个世界的很多的权利和利益，我可以跟你说实话，就是靠偶像和淫乱来维系的。你要知道吗？利未记18:3说什么？这个偶像和淫乱是这个世界的什么律法？今天这个世界呢，人都以这种事情为自己的快乐。啊，这里利未记第十八章这里的这些夸张的淫乱的罪，其实在今天还有，在中国有，在西方也有，都有。啊，而且今天的这世上的人，他不单不把这个当做羞耻的，他把这个当成自己的快乐。今天这个世界，人把婚前性行为当成一种自豪。啊，今天这个世界，这个婚外性行为，找小三、包养情妇，或者拆毁别人家庭，很多时候都不加掩饰的去谈论这些事情，觉得很自豪。但是基督徒绝对不可以在这些事情上玷污自己，否则你一定会被从神的国里给剪除。如果有的，一定要悔改。啊，看第6节，这里哈，注意哈，这里是这么说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啊，我看利未记精神课就强调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不可去接近哈，接近什么？他肉身的那个骨肉之亲啊，去揭开他的下体。这里这个18章这里提到什么？提到揭开下体，就把衣服揭开啊，露出下体，或者说什么？我是耶和华。圣经最早揭开下体的人是谁啊？韩啊，挪亚赤身的，他把挪亚的下体揭出来，然后让他的哥哥们去看啊，最后被咒诅。那么我们今天来想一个事情，谁是我们的骨肉之亲呢？首先你要明白个问题啊，如果你按字面的意思，你看到这些令人发指的罪恶，你感觉不到，你会觉得，哎呀，我们也没这样坏嘛，我们哪有什么父亲母亲这种的，这都太夸张了，我们不至于做这么离谱。但是你要明白个问题啊，你首先要明白，今天谁是我们的骨肉之亲呢？今天我们在信仰里边的骨肉之亲，就像在古时候以色列一样，是那个同族人，信仰一致的人。也就是说，你看耶稣所说的哈，谁是我们的骨肉之亲啊？跟我们有一样信仰的，在教会里的这个弟兄姊妹，这些就是我的什么母亲、我的弟兄、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骨肉之亲。圣经呢，其实这里讲的是什么？在教内不要行这些淫乱的事情啊！圣经要求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呢是彼此相爱，在主里成为一个肢体，但是这个关系呢有一个严格的界定，就是淫乱的事情呢绝对禁止。无论是对古时的以色列还是今日的教会，这些命令呢就是彻底的从神的国当中把这个淫乱杜绝啊！世界上我们管不了，埃及人和迦南人他们的事情我们管不了， 但是今天在教会里边这些淫乱一定要杜绝啊。如果信了耶稣呢还淫乱，那么他就是故意作恶。而且呢你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啊，耶稣说的很清楚，旧约的时候是发生性行为才叫什么，才叫淫乱。但是耶稣讲了律法的本质，什么叫淫乱，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从心里已经和他怎么样，犯奸淫了啊。而且呢彼得后书提到在末后啊，在这个信耶稣这个圈子里边会有什么，说有的人怎么埋眼淫色，止不住的犯罪，引诱呢心不坚固的人。其实今天在你去网上去看，今天在这个基督教这个圈子里边充斥着很多这种情欲淫乱的人啊。有的呢，有的女的呢说是基督徒，在网上发暴露的照片啊。有的男的呢在上面给你聊骚，我见过那大宗派的啊，那很离谱啊，这都有老婆孩子的人，然后在那聊骚，聊聊的对方的配偶都上群里去骂去啊，这种事情非常夸张。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要把这个淫乱的事当成就仅仅限定于这个肉身的接触，其实在今天圣经当中淫乱的事情不光包含肉身的这样的性行为，更包含什么，一切的淫念、淫词、妄语，还有嬉笑的话，以及弟兄姊妹之间要禁止那些暧昧的话语啊。以弗所书第五章说，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应，主要说感谢的话。所以首先呢，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之间，一方面呢彼此同为弟兄姊妹，另一方面要除掉那些邪情私欲和那些充满暧昧的闲聊，因为神在我们中间。其实很多人啊，在今天呢与人交往，与基督徒交往聊天的时候非常不注意啊，说一些越界的话，尤其一些大宗派里面、大教区里面，都在网上在那互相关注、互相聊啊，毫无界限。严格来说，这叫淫乱啊。因为在今天呢，你要说这个像这里这个经文说的是啊，都夸张到父母儿女这样的，这个今天是可能是不多见。但是这种弟兄姊妹之间，这个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像这种暧昧的罪恶，像这种聊骚的东西还是有的。所以说这些呢，在圣经当中是严禁禁止的。你要通过他按照耶稣的命令去引申出今天在我们教会信仰当中的这些教训。好，我们接下来看啊，第七节，你父亲的下体就是你母亲的下体，你不可揭开，因为他是你的母亲，不可揭开他的下体。第八节，不可揭开你父亲妻子的下体，他是你父亲的下体啊。这里呢，在旧约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是一夫多妻的啊。有的时候呢，父亲会有一个原配妻子，然后还会娶一个什么妾啊。七节呢指原配，第八节可能就指妾。在利未记二章十一节说，与继母行淫的，就是辱没了他父亲，总要把二人致死，罪要归到他身上啊，这是致死的大罪啊。圣经说揭开下体就是发生关系的意思，而且圣经强调女人的下体就是她丈夫的下体，因为夫妻二人是一体，揭开女人的下体就是揭开她丈夫的下体。利未记第十八章这里说的这些罪行，实际上有没有是有的，在当时的埃及是有的，在迦南也是很盛行的，这些东西都是有的啊。而且呢，在创世纪三十五章呢，圣经记载流便揭开了他父亲的下体，他跟他父亲的妾毗拉去同寝。还有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在哥林多教会发生了淫乱的事情，怎么样，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啊。第九节，你妹的下体不拘是你父亲的女儿或是你母亲的女儿，是在家中或者在生在外的，你都不可揭开他们的下体。在利未记二章十七节呢，也提到这致死的大罪，人要娶他的姐妹，无论是异父同母的，是因为是异母同父的，或是异父同母的，彼此见了下体，这本是可耻的事，他必在本民面前被剪除，他露了姐妹的下体必担当自己的罪孽。我们来看啊，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啊，娶这个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这样的姐妹是圣经所禁止的。这个律法是什么时候颁布的？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啊，当然圣经记载呢，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呢，以色列人祖宗啊，其实也娶了自己的这个什么，娶了自己的这个同父异母啊，同父异母的什么东西怎么？亚伯拉罕娶的谁啊？娶的撒拉，啊，亚伯拉罕娶的撒拉。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后边会提到，啊，这是什么意思？第十节，你儿子的女儿或是你女儿的女儿，你不可接她的下体，因为她就是你自己的下体。啊，你看到，上帝呢真实的揭露了当时时代的罪恶，埃及人和迦南人的罪恶。在当时不仅迦南人有，据说当时在埃及人呢有这样的习俗。啊，这个法老为了保证自己的这个王室的血统尊贵啊，有很多时候娶自己的女儿，和自己的女儿生出后代，啊，据说那个有一些这个，我听他们说这个欧洲的过去那个欧洲的一些王室嘛，也都是这样进行结婚的啊，所以说埃及人和迦南人呢都有此类的罪恶。十一节，你父亲所生的，你父亲的妻子就是妾哈，妾的女儿的下体，她是你的姐妹，你不可接她下体。十二，你父亲妹妹的下体你不可揭开，她是你父亲的骨肉啊。出埃及记六章二十节呢，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啊，看到没有哈？是有这样的事情。十三节，你母亲妹妹的下体你不可揭开，她是你的骨肉啊。这里呢是致死的大罪，在利未记二章十九节，不可露姨母或姑母的下体，这是露了骨肉之亲的下体，二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啊。十四节。你父亲兄弟的下体你不可揭开，他的妻子你不可亲近，他是你的叫什么伯母或者是叔母啊，这也是致死的大罪哈。在利未记二章二十节，人若与叔伯叔之妻同房，就是羞辱他的伯叔，二人要担当自己的罪，必无子女而死啊，神造咒诅。十五节，你儿父的下体你不可揭开，他是你儿子的妻，不可揭开他的下体。利未记二章十二节，与儿父同房的，总要把他们二人治死。他们行了逆伦的事，罪要归到他们的身上。啊，这个呢是一致死的大罪。这个在过去呢，在埃及人、迦南人，尤其迦南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在今天中国也有。啊，中国有很多那个，有很多农村嘛，不是有那种留守妇女啊，丈夫常年不在家，有的就是这个公公和这个儿媳之间有这样的淫乱的关系，这种在世界上是有的啊。在创世纪三十八章呢，犹大跟他的儿父谁啊？他玛同寝啊。十六节，你弟兄妻子的下体你不可揭开，他是你弟兄的下体啊，这也是致死的大罪。利未记二章二十一节，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无子女。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名哈，就是在新约圣经当中呢，施洗约翰曾经责备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谁啊？希罗底，是不合理的。最后施洗约翰被砍头了啊，这个事情。这个希律呢，他就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啊。马上去。这个十一节，妇人的下体和他女儿的下体你不可揭开，他儿子的女儿和他女儿的女儿你不可取来，这是他们露他们的下体，他们是女性的血亲，这是邪恶的。这个原文是通奸或者是乱伦的，这也是致死的大罪哈。利未记二十章十四节，人若娶妻并娶其母，这便是大恶，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这种呢就是非常严重的邪恶淫乱的通奸啊。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那个新约圣经那个希律家族就是这种乱伦的关系。希罗底是那个大希律的孙女，嫁给了他叔父腓力为妻，后来又成为啊，就是那个砍施洗约翰头的那个希律啊。然后这个希罗底的女儿这个萨罗米哈，嫁给了他叔叔啊，那个腓力二世，就路亚福音第三章第一节的，后来嫁给这个加勒基斯的王亚利斯多布，这个也是希律的孙子亚基帕的兄弟。希罗底的女儿萨罗米呢，嫁给另外一个希律为妻啊。然后这个腓力呢，是希罗底两个丈夫的兄弟啊。你看到这个希律，他的家庭就是非常混乱的啊。怪不得 这个西罗底如此恼恨这个世袭约翰啊，其实呢他一家人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的。十八节就是不可啊，你看不可娶，就是说不可把那个妻子的妹姐妹娶过来对抗他，就做对头，在他活着的时候揭开他的下体，为要使谁啊，为要使他这个妻子痛苦而攻击他，就是说娶了一个女的又娶他的姐妹，结果呢就会使这两个女人相争啊，在活着的时候使那个原配去痛苦。当时那个时代，埃及人和迦南人当中啊娶两个姐妹做妻子有这种事情啊。我们知道雅各就娶了一对姐妹做妻子，后来呢这两个姐妹呢就是做对头，让那个拉结让利亚非常痛苦。到十八节这里哈，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大家发现一个事情没有，其实以色列人的祖宗啊，无论是亚伯拉罕啊，还是这个到后来这个雅各，还有再往后你看到有一些，其实以色列的祖宗在这些事上也没有照律法去行，但是圣经呢也没有说去指责他们。但是你要明白一点，不指责等不等于鼓励这个事情，不是的啊。旧约的时候有很多人是多妻的，圣经没有指责，但是鼓不鼓励多妻呢？是不鼓励的。你要搞清楚，圣经不批评并不代表鼓励啊。尤其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当这个种族正式成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时候，神就把这些以前啊没有说是很清楚去指责这个事情的，就给明明的写在圣经当中，并且呢作为律法立下来呢去绝对禁止这些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明白一个事情，其实以色列人这些祖宗啊，无论是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啊，那包括很多的先知和君王，其实他们并不是属灵伟人，他们在神面前与我们一样都是什么，都是罪人，他们呢是靠着上帝的恩典的救啊，因为看到有很多事情他们也做的不完全啊，但是你要明白哈，那时候没有明明的写在律法上，神就没有过多的去责备，但出了埃及之后这些事情写在律法上了，你今天就不能推脱了啊，你不能说都是罪人都不完全，不是的，那时候没有写那么清楚嘛，那时候信仰还没有到这一步，但是到后来出了埃及之后正式成为一个国家，有这样很整全的律法了，所以说再做这些事情那就是死路一条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实际上从亚伯拉罕到摩西，从旧约到新约，关于婚姻尤其是关于男女关系的事情，神的要求不是越来越宽，是什么？越来越严格啊。摩西律法没有禁止人离婚，但是耶稣绝对禁止人离婚啊。使徒也说过，离了复婚，复不了婚就守独身，别再嫁。也就是说新约圣经对这些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啊，对这个性关系的要求，婚姻是非常严格的。然后有法利赛人试探耶稣问休妻的事，耶稣说摩西允许你们休妻啊，是因为你们太硬，心太硬，但是按照圣经最初的真理，夫妻二人神所配合的一体就不能分开，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啊，娶被休之妇人呢也是犯奸淫。摩西律法呢将肉体奸淫的人定罪，但是耶稣把什么？把有淫念的人同样定罪。这就是新约和旧约的关系。旧约这律法你只能看到表面的一层，但是耶稣在新约的时候把律法呢严苛的本质表露出来啊。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旧约记载以色列的祖宗有很多是多妻的啊，好像律法没禁止多妻，但是新约是什么？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啊，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圣经呢从来不会鼓励人淫乱，因为起初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起初就是一夫一妻啊，夫妻二人呢离开父母成为一体。为什么有离婚的那些命令呢？是因为人里边邪恶， 心硬不悔改。在犹大书一章二十三节呢，甚至说连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要厌恶。所以说你看新约圣经里边很多提到淫乱提到情欲的时候是绝对禁止的，让我们跟这些事情征战，从这些事情当中彻底脱出来。所以说你去看耶稣的话的时候，耶稣经常那么说，你听见有话对古人说，然后后边说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说弟兄们，从旧约到新约，关于婚姻关于性行为的这些命令启示的越来越清楚，以至于让人怎么样，没有办法去推卸。在耶稣和使徒的教训当中，禁止一切的淫乱、通奸和休妻，甚至不光包括这个，连一切的淫词妄语、暧昧、聊骚都不可以。所以说在今天呢，如果你看到了明明的圣经的这些教训，然后你还故意违背，那么你结局一定是灭亡啊！你的结局一定是灭亡。我们看十九节和二十三节，女人行经不洁的时候，不洁净的时候，不可露她的下体与她亲近，不可与邻舍及其行淫，玷污自己，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她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好，我们看十九到二十三节，十九节说不可接近那些月经期不洁的女人，然后揭开她的下体。这里呢，指的是婚外的淫乱，而非婚内的性行为，因为对这个事的判决跟利未记的十五章的十九到二十四节是不一样的。那里说，男人若与越与那女人同房，玷污了他那个，染他的污秽，就要七天不洁净。啊，那你说七天不洁净，这里怎么这直接判死刑了？啊，这里指的是什么？婚姻之外的淫乱啊，婚姻之外的淫乱呢？然后还是在月经期间的，在利未记二十章十八节呢说，女人妇人有月经，若与她同房，落了她的下体，就是落了妇人的血缘，妇人也落了自己的血缘，二人必从民中剪除。在女人月经不洁的时候，露女人的下体与她行淫，这是致死的大罪。不单是淫乱，而且是故意做给上帝看，故意放纵情欲，这种呢就是死路一条。二节，不可与邻舍这其行，这个词行淫，这个词的意思是淫合，这个词怎么夺定？对，这个词就是后边说的什么与兽淫合，与兽淫合是一个词，往上点，就指的是逆非常严重的淫乱啊，通过他玷污自己。我们来看这里啊，原文两个词，一个是这个词，后边还有这个词，这个是精子和种子的意思啊，这都跟那个性行为跟那个我们之前利未记讲的那个污秽哈，男精液污秽都是有连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个与邻舍之妻行淫啊，在埃及人和迦南人和这个迦南人当中是司空见惯的啊，在中国也是司空见惯的啊，在中国尤其这个时代跟别人老婆行淫啊，这种婚外情很多时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就见过一些外邦人，哎，就不知羞耻的谈论这些事情，而且呢还让你赞同他，你不赞同他，他就啊就脸色非常难看。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呢，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神命令将这种事情直接处死。出埃及记二章十七节啊，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啊，申命记五章二十一节，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啊，圣经禁止人贪恋邻舍的妻子。箴言书说什么？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行走，脚岂能不烫呢？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他的必不免受罚。约伯呢谈到这个与邻舍之间行淫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要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与他同室，因为这本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并拔出我所有的家产啊。约伯讲的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呢提到有两个假先知啊，不光是说假预言，而且呢与邻舍之妻行淫。耶利米呢奉耶和华名说预言，说这二人呢必被尼布甲尼撒用火活活烧死啊，用火活活烧死。二十一节，不可将你的后裔经火献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说我是耶和华。注意这个摩洛哈， 摩洛呢是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啊，摩洛的意思是什么？统治者、国王的意思。摩洛哈，统治者、国王。旧约圣经里边记载哈，以色列人将儿女金火献给摩洛，献给鬼魔啊，这个事情哈。等听，这个摩洛可以上网搜一下图片啊，它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羊头人身的一个怪物，然后呢，把那个新生的婴孩，把这个摩洛这个偶像这个手掌用那个用火加热烧到发绿，然后把那个孩子直接就放在上面活活烫死，啊，然后就这样献祭。不单是迦南人这么搞，以色列人呢也效法迦南人做这种事情，啊。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确实做的这些事情啊，这个在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大家要想啊，今天你肯定不能把你自己生的孩子放到炉子里面活活烤死，我相信没人那么干。但有一点啊，你要注意哈，在今天呢，你让自己的儿女学习那各种的异教世界鬼魔的道理，你就是把他金火献给摩洛啊。你让你的孩子金火献给摩洛，他就在偶像中灭亡。那些异教的思想运动本质上就是献祭给摩洛，无论是东方的共产主义红色教育，还是西方的白左多元包容啊，什么黑命贵啊，那些就是说这种敌基督的这种比较左的东西，如果你让你的孩子去学习这些东西，然后你让他参与这些东西，那么你就是把你的孩子金火献给摩洛。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温室东方的红色教育还是西方这白左多元包容啊，本质上这些运动的背后啊，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情，它这个人在里边去参与去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献祭的过程，就是一个献祭的过程。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把自己的儿女金火献给摩洛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在今天很多基督徒，他明明知道那些东西是恶的，他还让自己的儿女投身于那些东西，这就是金火献给摩洛。圣经说这叫什么？这不光是金火献给摩洛，这是对上帝的亵渎，说不可亵渎你神的名啊。我们上一次在十七章讲过嘛，说上帝的羔羊只能在会幕门口献给神，你不能把上帝的羔羊献给谁？献给鬼魔，这就是对上帝的亵渎。所以说弟兄们，在讲完这个事情上，圣经加了一句，我是耶和华啊。所以说弟兄们，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无论做什么，我们的孩子无论是要学习什么要做什么，你一定要知道圣经是唯一的标准啊！我们在做任何决定之前呢，都要想起这句话，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要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会亵渎神，这个事情是不是会把我们的孩子金火献给摩洛，如果是的话赶紧悔改啊！然后我们看这个你看这个利未记的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也提到啊，凡以色列人或者在以色列人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要总要致死他，本地的人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也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名。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本地人若降为不见，不把他致死，我就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就是说一个教会里边如果有这种事情，你不责备也不行啊，要严格的区分啊。我们看二十二节，不可与男人躺卧，就不可与男人睡觉的意思，像与女人躺卧，这是可憎的啊。利未记二十章十三节，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罗马书一章二十七节，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二十二节在讲什么？同性恋啊，同性恋。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哈，我见过一些啊同性恋，然后最搞笑的是啊，总是不服这个教训。我前天听一个有人说，凭什么只能一夫一妻，不能一夫一夫呢？我真的是快恶心透了。圣经里边明明的反对这个事情啊，今天你要怎么做呢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啊，通过这个同性恋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几千年前赐下这本旧约圣经呢，它跟时代没有关系，它不仅是给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也给今天，因为我们和那个时代以色列人面临的处境是一样的。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在他们周围的埃及人和迦南人都干这些事情，今天什么？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这些事情，这邪恶淫乱的事情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日光之下无新事嘛。今天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时代？要么红色教育啊，要么是什么多元包容普世价值，把什么多元包容 LGBT 女权同性恋这些东西开始在世界上盛行啊。你去看哈，在圣经当中创世纪十四章哈，四王跟五王战争，五王是什么？传统的独裁国家。四王是什么？今天来说就是那种多元包容的民主国家，索多玛、俄摩拉、平原五城啊，奉行同性恋。最后谁赢了？四王赢了，啊，五王被打得落花流水。即使上帝因为亚伯拉罕那个他的兄弟罗德的缘故呢，让亚伯拉罕打败了四王，但是最终索多玛仍然没有逃脱审判，啊，在创世纪十九章的时候呢，两个天使到索多玛啊，见证了索多玛的以邪恶淫乱之后，最后将索多玛呢焚烧成灰啊。如果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即使是外邦人哈，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就是明目张胆的奉行这种逆性的这种同性淫乱，神也会把它彻底摧毁。神也会把它彻底摧毁。这个在这个同性恋的事情哈，不分外邦人和基督徒，只要沾这个东西，只要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开始把这个当成是主流的价值观，那么一定会完蛋。有的人哎呀天天鼓吹着啊，说这个中国人要出埃及，他所谓出埃及移民，结果移出也是同性恋。我觉得你这移民不如不移啊，你从一个粪坑直接跳到火坑里去了，毫无意义啊。不光是这个索多玛，古时的时候罗马有一个庞贝城，最后也是被这个火山喷出来的这个天火所毁灭，最后在历史上一查也是因为这种淫乱啊，这种淫乱造成的。二十三节，任何动物你都不可以与它交合，因它成为污秽的，女人也不可侍立在动物面前，将它的四脚着地啊，注意哈，就它指这个发生性行为，这是什么逆性的事情？这个词读什么地方？这个词的意思是掺杂混合的，就是不同种族杂交的意思啊。这个呢提到跟那个儿妇同房是一样，叫混乱的逆性的罪恶，要把它治死啊。利未记二章十二节，行了什么逆伦的事。在利未记二章说哈，人要与兽淫合要治死他，要杀那兽，女人要与兽亲近与他淫合要杀那女人和那兽，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这种行为在古时是有，在今天有没有呢？有的，有的啊。在农村有些地方有那留守妇女啊，就跟那个自己家养的狗吧发生这种关系，在城市里也有。今天有很多女的养狗她不正常的啊，这是一个秘而不宣的秘密。因为很多人在干一些啊无法想象的事情，这种事是有的。然后前两天看那个，好像是那个西方是澳洲吧，搞了一个游行啊，说要要求这个与动物交配的权利啊，要追求这个自由嘛权利。所以说你看到这里所写的这些夸张的淫乱其实是有的。那么这个今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注意哈，女人也可以指教会。如果一个教会哈，他爱党爱国挂旗儿，或者是呢，他只要多元包容，我赞同同性恋，那么这个教会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一个女人，她跟兽行淫，啊，要将这兽和这女人一同剪除，啊，在这里呢，就跟今天一样，也就是说，今天教会啊，不要投身这些邪恶的东西，否则你就是女人跟兽行淫啊，跟兽行。 我们看一下二十四节到三十节哈，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诅咒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们以前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在你们吐出在你们以前的国民一样。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一件可憎的事，必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前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来看哈，二十四节说，在这一切的事上，就刚才说的这事哈，你们绝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前面前所赶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二十五节，这地就玷污了，我追讨他的罪孽，这地就把他的居民吐出。你去看申命记第二章啊，讲到这个神为摩亚人和这个亚扪人呢赶出来一些巨人族啊，然后上帝呢为以扫的子孙呢把何利人除灭，还有上帝呢为加菲托出来的非利士人呢除灭了住加萨的亚扪人。那些种族为什么就直接种族灭绝全都没有了呢？就是做的这些事情啊。在亚伯拉罕当时上帝指示他献祭的时候，上帝说你的子孙要寄居埃及四百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但是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摩利人的罪恶、迦南人的罪恶已经满盈，就是刚才你看到这些。所以说啊，利未记十八章主要讲什么？淫乱的事情，乱伦的淫乱，婚外的淫乱啊，还有什么同性淫乱，还有人兽淫乱，这些夸张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关于淫乱的事情，上帝的惩罚那是不分基督徒和外邦人的啊，同归一例啊。神对罪人的审判呢，很多时候存在到末日，但如果一个人或是一群人哈，一个种族或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如果故意去做这种淫乱事，故意去同性恋，然后还挂个旗儿什么，我们是 LGBT 啊，我们要支持这个，包容这些事情，那他就离灭亡不远了，啊。所以说，今天基督徒啊，选择居住的地方，你要睁开眼。有些人天天喊着要润出去，要移民，你也不睁开你的眼，你看你要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如果你要跑去那个地方全是同性恋，全是这女权淫乱的地方，那么你的结果就跟他一块灭亡。所以说神对罪人的审判呢，很多时候停留在末世，留到末世，但如果在这些罪上去做，那么他在今世可能就要完了。那些明目张胆的奉行淫乱，鼓吹同性恋，实行逆性情欲的那些城啊种族啊，神会让他败在仇敌面前，或者说最后彻底毁灭。二十六节，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和我的典章，这一切可憎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寄居者，绝对不可行啊。圣经反复说绝对的命令要遵守，要禁止。接下来说，无论是受洗的，已经受过洗的，在教会已经聚会的，还是那些慕道友，都绝对禁止这些淫乱的事情啊。利未记十八章讲两件事情，大部分篇幅讲什么淫乱，一小部分篇幅讲不要把禁止把儿女精火献给鬼王啊。我们上面讲了它的含义。二十七节，因为这些国的人就是在你们以前的行了这一切可憎的事，地就污秽了。二十八节，要避免当你们玷污他的时候，这地就把你吐出，如同吐出在你们以前的国民一样。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你看以色列的历史呢，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看这个历代志上历代志下，最后南国和北国沦落的一个地步，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行可憎的事情，甚至圣经说后来以色列的恶已经超过了之前神所赶出的那些人啊。所以说最终怎么样，以色列人被从应许之地给拔出去了。这不是说嘛，你要效法他们，上帝就把你就让这个地啊把你吐出来， 啊，就把你吐出来。因此耶和华的怒气，你看这个哈，以致他们的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赶出的列国更甚。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最后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啊，29节，无论什么人做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做这些事的做这事的活人哈，这活人已经信了人，必从自己的民中被剪除。这说得很清楚哈，利未记十八章讲的这些罪恶，只要触犯一件，就会从神的国被剪出去。利未记十八章讲的这些，包括我们从这里边引申出来的这些教训，今天都是关乎得救的，它可以使你灭亡，啊，其中最大的篇幅是关于什么？关于淫乱的事情。另外一个是避免将儿女精火献给摩洛。我们的孩子在世界上上学、教育，你可能会接受到这种事情，因为今天的红色教育、西方的白左多元包容教育，它就是让人精火献给摩洛嘛，啊，可能你自己觉得不是火在烧你，但其实就是精火献给摩洛。这里呢有很大的篇幅讲这些事情，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这事情去警醒。啊，这里呢我再说一遍，其中的重点是关于淫乱的事情。新约圣经说的很清楚，而且更严格，说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者贪婪，在你们当中提都不可，方可符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欺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同伙。我们很多时候责备这些淫乱的人呀，责备这些罪恶，然后遭到了一些畜生的攻击，他们说，哎，你们怎么光关注这些不重要的事呢？哎，你们怎么光关注人的私德呢？啊，人的裤衩不可揭，圣经从来没有私德，淫乱就是淫乱啊，在启示录当中把这个淫乱的事情作为得救的标准放在里面，啊，行淫乱的人不能进神的国，啊。我看30节，你们要谨慎我的吩咐，要谨守我的吩咐，不可行那些在你们以前人所行的可憎的律例啊，用的是律例哈，不要用他们来玷污自己。后边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看到在整个第利未记的十八章哈，包括整个摩西五经当中说得很清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遵行神的命令。基督徒在世界上不要通过迎合这个世界的罪恶来得到人的认可和接纳，乃是要按照神的命令在世界上怀着敬畏活着，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远离那些神所憎恶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他住在我们中间，他是圣洁的，我们也当圣洁。在利未记第11章说过，不可因为这些污秽玷污自己。我们是神从埃及从世界带出来的，在这些圣洁在这些事上要圣洁。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在这里这个18章的时候反复说啊，埃及人和迦南人的律例是什么？淫乱和偶像嘛。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人的这种金钱利益生意关系靠什么维系？那不就靠淫乱靠偶像嘛，对不对啊？今天很多人还有一些基督徒为了赚取利益做人小三儿，接受别人包养啊，或者是去包养情妇啊，婚外性行为，这都是大恶的事情。很多时候有些人呢，他说，哎呀，你这不让做那不让做，哎，他在世界上活着多难啊，活着好累啊。但圣经说的很清楚，无论这个世界他奉行什么样的邪恶淫乱，我们只要遵行上帝的命令啊。尤其是这个利未记的第十八章讲到淫乱的事情，讲到将儿女精火献给摩洛的事情，这些至于死的罪一件都不能做。因为说得很清楚，人行了其中任何一件，就必从他的民中被剪除啊。 这些命令呢，清清楚楚地写在圣经当中，它的时效并不局限于在旧约的时候。田地都要废去，这些话永不废去。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